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拜登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聚焦八大议题；互联网自由度排名，中国连续七年跌底，台湾全球第五；联邦调查局透露 ，FBI 平均十二个钟头开启一个中共间谍调查案；加拿大大选创纪录的六亿开支。联邦政治版图并未改变。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第76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9月21日揭幕。拜登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且发表演讲。在大约34分钟的演讲当中，拜登主要聚焦在应对 COVID-19 疫情、气候变化、美国的重点将转向印度太平洋地区等八大议题。拜登首先提到 COVID-19 大流行给全世界造成的巨大损失。他表示，美国准备与任何挺身而出的国家合作，追求和平，因应人类共同挑战。他说，如果不团结应对 COVID-19、气候变迁等迫切的威胁，或者核子扩散等长期威胁，失败的后果是大家一起承担。他说，美国为全球应对 COVID-19 贡献了超过150亿美金，向其他国家运送了超过 1.6 亿剂 COVID-19 疫苗。他还表示，在星期三美国主办的全球 COVID-19 峰会上，他将宣布美国做出更多的承诺，以便在全球范围对抗疫情。另外，拜登还表示，美国的重点将转向印太地区，并承诺与盟国和联合国合作。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合作，减少大规模军事部署的需要。他表示，美国将追求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新规则，确保航行自由，遵守国际法和条约，支持减少风险的军备控制措施和提高透明度等基本承诺。讲到阿富汗的撤军问题，他说，美国将向前看，而不是继续打过去的战争。但他说，美国必须对国外和美国后院的恐怖主义保持警惕。在国与国关系上，他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承认有关局势加剧的担忧正在增加。他说，我们不是寻求新冷战，亦不寻求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回应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之前在接受美联社专访中提到的美国正在对中国发动冷战。拜登呼吁全球领导人团结起来应对气候变化，并且话俾联合国大会的与会者知，呢一场危机是无国界的。拜登在礼拜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联合国大厦与澳洲总理莫里森会面，这个是美英澳三国领袖上个礼拜宣布美英澳联盟后两位领导人首次会面。拜登表示，人类目前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必须在民主和专制中做出选择。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澳洲是美国最亲密和可靠的盟友，两国在步调一致地工作。拜登表示，两国都致力于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美澳之间的关系超出我们之间的伙伴关系，我们的伙伴关系符合所有的民主国家的利益，而且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莫里森称赞拜登意识到所有国家都面临的挑战，并对拜登以及美国政府对于印太地区起的领导作用表示感激。他说，就我们如何应对全球挑战而言，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以及我们伙伴关系确实涉及到很多国家。拜登表示，他和莫里森将在24号在白宫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再度会面，这个将是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四方安全对话领袖亲自与会的首次高峰会。四方安全对话成立的目的在于加强美日印澳的合作，在印太地区抗衡越来越独断专行的中国。美国、英国、澳洲15号宣布建立名为AUKUS 的防卫联盟。根据美英澳 AUKUS 盟友协议，美国和英国将帮助澳洲建立一支核动力潜艇舰队，这个被视为是美英澳遏制中共在太平洋影响力的重大措施。 但这个亦引发了澳洲政府终止了与法国政府签署的价值900亿美金的核协议的争议。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星期一表示，白宫正在安排拜登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美国人权活动组织自由之家根据上网阻碍、内容限制、侵犯用户权利情况三个指标来衡量各国的网络自由度。中国连续第七年被评为互联网自由最恶劣环境。报告指，中共当局对网络异议、独立报道甚至日常通讯都施以严厉的监禁惩罚。其中新冠病毒疫情仍然是受到审查最严厉的内容之一。普通用户分享新闻、谈论宗教或者与海外亲友正常的通讯交流都会面临法律后果。另外，网络监管机构还推出新规定，限制自媒体发布的内容，很多自媒体账户被封。过去一年，中共政府对科技巨头的打压更加严厉。当局一方面批评科技公司缺乏竞争，在用户数据保护方面失责，另一方面却在严管科技公司的同时，进一步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而今年实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更令外界质疑，中共关注的只是约束企业对经济、公众舆论和信息传播的影响，而不是保护公民权利。在今年的网络自由度排名当中，台湾首次被纳入考评就表现出色，在70个国家中排名第五，亚太地区排名第一。主要原因是台湾政府对网络内容不进行审查，并且在增加互联网接入方面投入很大。自由之家认为，虽然台湾互联网仍然存在散布虚假信息的问题，但这些虚假信息主要来自中共政府和亲共者。今年网络自由评比排名最高的是冰岛、爱沙尼亚，而加拿大和哥斯达黎加并列第三。这个是中国连续七年排名垫底，排在古巴、缅甸和伊朗之后。缅甸、白俄罗斯和乌干达是今年网络自由排名下降幅度最多的国家。美国的得分连续第五年下降。自由之家的报告说，虚假、误导和被操纵的信息继续在网上泛滥，甚至影响到公众对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接受度。美国国家安全和执法机构正在打击国内激增的恐怖分子威胁。官员礼拜二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呼应了今年较早时候提出的警告，就是美国面临的最致命的威胁来自境内。各种意识形态和个人怨恨整到驱使越来越多的所谓独浪采取行动。联邦调查局局长雷对议员说，因为他们单独行动，从极端化迅速转变为行动，经常使用容易获取的武器来对付一些软目标。这些攻击人员不会留下很多的蛛丝马迹。但是雷表示，北京对美国构成的严重威胁要超过伊朗等任何国家。中共已经迫使 FBI 平均每12个钟头就开启一个新的反间谍调查。他强调，我认为没有哪个国家对我们的创新、我们的经济安全和我们的民主思想所构成的威胁能够超过中共政权。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56个地区办公室都有涉及中共政府的2000多宗正在进行的调查，而且涉及中共的经济间谍调查要比大约10年前几乎增加了 1300%。 美国官员同时指责中国试图利用疫情从假冒的个人保护设备和医疗物资的生产中获利。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对议员说，北京仍然在继续从事窃取知识产权，利用脆弱的供应链和经济胁迫来威胁我们的经济安全。另外，美国官员告诫说，虽然国内极端分子的威胁日益增加，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外国恐怖组织的威胁亦只是稍有减少。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阿比扎德说，多年来的反恐压力虽然缩减了基地组织的网络，这个组织和其他分支机构依然在使用能够进入美国的人来从事攻击。 加拿大联邦大选投票已经结束。按照目前计算的结果，各政党在国会的席位基本没有改变，而创历史纪录的6亿元的开支看来并没有给自由党带来他希望看到的结果。目前的计票结果显示，各党预计在国会获得的席位数量分别是自由党158个增加3个，保守党保持119个，魁北克政团攞低34个增加2席，新民主党25个增加1席，绿党则维持2个，冇无党派人士获胜。加拿大联邦选举一共有338个选区，一个党想要组建多数政府必须至少在170个选区获胜，亦即是说特鲁多将组建的下一个政府亦会是少数政府。政府想在国会通过立法的话，需要其他政党的支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8月15号提前启动大选之后，受到其他政党的批评，被指在疫情下举行大选既不安全亦缺少必要性。民调结果亦显示，多数加拿大人不希望这个时候举办大选。今次大选的初步结果和上一次2019年大选出奇接近，少量的差别主要是因为那些被自由党和保守党踢出党团的独立议员没有竞选连任。其他的情况是那些政党在某选区的胜利比在另外选区的失败所抵消。主要的失败者包括上届自由党政府内阁部长乔丹和蒙塞夫，以及新民主党的明星候选人刘易斯。从各政党领袖的选后表态来看，他们都打算继续担任领袖并参加下一次大选。环球邮报这样总结政党领袖的表态，特鲁多原本在8月中旬启动选举的时候预计自由党很可能赢得过半席位，但是他的计划并没有凑效。虽然自由党的情况不比以前更差，但是特鲁多将面临公众、反对党以及可能他自己的核心小组的质疑。